怎么样彼此相爱，
亦都学习点样彼此相爱。
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我哋先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第三十四、三十五两节。
第三十四、三十五两节。
圣经如此说。
圣经咁样讲。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第二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
第二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单单一节的圣经。
单单一节的圣经。
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我们再一次恭敬的祷告。
我们再一次恭敬的祷告。
天父啊，藉着诗歌，你已经抚摸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天父啊，藉着诗歌，你已经抚摸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你已经亲身地与我们说话。
你已经亲自同我哋讲话。
神的灵啊，求你继续说话。
神的灵啊，求你继续讲话。
继续的感动我们的心。
继续的感动我哋嘅心。
让你的话藏在我们心灵最深之处。
让你嘅话语藏喺我哋心灵嘅最深处。
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愿你嘅话语成为我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高你的仆人给他当传当讲的话语。
高你的仆人比他可以讲你当传当讲的话。
恭恭敬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恭恭敬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相传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小的时候非常顽皮。
相传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小个的时候非常的白眼。
他天不怕地不怕。
他天不怕地不怕。
只怕一样事情。
只是怕一样一件事。
他怕看见母亲流泪。
他很怕看见妈妈哭。
因为他不愿意伤害他的母亲的心。
因为他不想伤妈妈的心。
他说母亲的眼泪是代表母亲的爱。
因为他说妈妈的眼泪就代表妈妈
的
爱。
而母亲的爱是不可以侵犯的一种爱。
而母亲的爱是一种不可以侵犯的爱。
有一个念生物化学的一个年轻人听了以后很有感动。
有一个念生物化学的年轻人听了之后很有感动，
所以他就收集了母亲们的眼泪，
所以他收集了母亲们的眼泪，
放在试验管里面分析一下，
放在试验管里面分析一下，
他发现 99% 是水分，
他发现 99% 是水分，
还有一点点的矿物质，
还有一点点的矿物质，
还有 0.7 是化妆粉，
还有 0.7 是化妆品，
他在其中找不到爱，
在其中找不到爱。
我很怕一件事情。
我很怕一件事。
当我们传讲神的爱。
当我们传讲神的爱。
变成一篇的道理。
变成一篇的道理。
爱不在其中。
爱不在其中。
当我们用文字来描述爱。
当我们用文字来描述爱。
爱成了一篇文章。
爱成为一篇文章。
但爱也不在其中。
当爱也都不在里面。
所以主耶稣基督。
所以主耶稣基督。
当他离开世界回到天父的时候到了。
当他离开世界回到天父的时候到了，
他离席站起来，
他就起身站起来，
他就脱了衣服，
他脱了衣服，
束上他的腰，
束上腰，
他拿一盆的水洗门徒的脚，
他就拎一盆水洗门徒的脚，
他对门徒们说，
他跟门徒这样
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父子，
我是你们的主，
我是你的老师，
我是你们的夫子和你的老师，
我暂且洗你们的脚，
我尚且洗你哋嘅脚，
你们也要彼此洗脚，
你们亦要彼此洗脚。
我留给你们一个榜样，
我留俾你一个榜样。
你们也要照着我的榜样去行，
你哋要跟住我嘅榜样去行。
耶稣不单是讲一个爱的道理，
耶稣唔单止系讲一个爱嘅道理，
耶稣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爱的榜样。
耶稣留俾我哋一个爱嘅榜样。
耶稣留下什么爱的榜样呢？
耶稣留低一个点样爱嘅榜样咧？
约翰福音十三章，
约翰福音十三章，
在那里告诉我们。
我
耶稣知道自己离开世界的日子近了，
耶稣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日子近了，
他爱 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他爱世间的人他也都爱他们到底。
什么是到底的爱？
什么是到底的爱呢？
那是个彻底的爱。
什么是一个彻底的爱呢？
那是个不改变的爱。
那个是不改变的爱。
那是个坚持到底的爱。
那个是一个坚持的爱。
它是永不放弃的爱。
是一个永不放弃的爱。
这就是耶稣所留给我们爱的一个榜样。
这个就是耶稣留给我们爱的榜样。
你看当他洗门徒的脚的时候，
当你看他洗门徒的脚的时候，
他也来到犹大的脚前，
他也都来到犹大的脚前，
他也轻轻地洗了犹大的脚，
他也都轻轻洗了犹大的脚。
他知道犹大要卖他，
他知道犹大要卖
他，他知道彼得要三次否认他，
他也都知道彼得三次否认
他，他知道门徒们要离开他四散而去，
他知道门徒要离开四散而去。
耶稣洗他们的脚，
耶稣洗他们的脚。
圣经有一句话，
圣经有一句话
你要特别留意，
你要特别留意。
耶稣斩了一个饼给犹大，
耶稣煎了个饼给犹大，
犹大吃了这个饼就走了，
犹大食咗呢个饼就走咗。
在茫茫的黑夜中，他走出黑暗的路。
在茫茫嘅黑夜中，去走黑暗嘅路。
用32银子把耶稣卖了。
就用32银子将耶稣卖咗。
你可注意到一件事？
你可以睇见一件事。
当主耶稣拿一个饼，斩一个饼给犹大吃，是什么意思？
耶稣煎一个饼俾犹大食，系咩意思？
这是犹太人的风俗。
呢个犹太人嘅风俗。
告诉我们什么？
讲俾我哋听啲咩啊？
主人的。
做一个主人
嘅，对客人表示很友好的一个善意，
就向客人表示一个好友好嘅善意。
所以当耶稣拿起一块饼给犹大的时候，
当耶稣呢一块饼俾犹大嘅时候，
耶稣可能看着犹大，
主耶稣可能睇住犹大，
犹大，
犹大，
我掉下来了啊！我叫耳朵特别大，明白哈？谢谢。他眼睛一直看着犹大，
他眼睛一直看着犹大，
犹大也看着他，
犹大也看着他。
四个眼相对的时候，
四眼相对的时候，
犹大就应该悔改了，
犹大就应该悔改了。
但是他走了，
但是犹大走了。
但是圣经说，
但圣经说，
耶稣爱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耶稣爱他自己的人就爱到底，
耶稣坚持到底，
耶稣坚持到底，
耶稣从来不去见人，
耶稣从来不撇弃人，
除非人去接他自己，
是除非你自己撇弃你自己。
耶稣从来不放弃人，
耶稣从来不放弃人，
除非这个人放弃他自己，
除非这个人自己放弃自己。
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慕道的朋友，
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慕道的朋友，
我知道耶稣要拯救你，
我知道耶稣要拯救
你，因为耶稣爱你，他爱你到底，
因为耶稣爱你，他爱你到底，
他永远不放弃你，
他永远不放弃你，
除非你放弃你自己，
除非你放弃你自己。
为这个缘故，
为了这个缘故，
今天虽然是一个培灵会，
今天虽然是一个培灵会，
我仍然愿意在座的每一位还在慕道的朋友们，
可能很在座中间都有些慕道的朋友，
说一句话，
讲一句话，
神爱你，
神爱你，
并且用到底的坚持不放弃的爱不断的来叩你的心门，
而且用彻底的到底的不放弃的爱坚持的爱要拯救你，
神要拯救你，
神要拯救你，
你千万不要放弃你自己，
你千万不要放弃你自己。
所以约翰，
所以约翰
当他写约翰书信的时候，
当他写约翰书信的时候，
他说我们相爱啊，
他说我们相爱，
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
不要在言语舌头上，
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在真理里面行出爱的生活，
要行出爱的生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因为耶稣留下的，
因为耶稣留下
不是一个道理，
不是一个道理，
耶稣留下的是一个榜样，
耶稣留下的是一个榜样，
他身体力行，
他身体力行
做出了一个榜样，
做出一个榜样。
所以这个缘故，今天晚上，
所以这个缘故，今天晚上
我不想讲一些关于爱的一些道理，
我不想讲一些关于爱的道理，
但是我要想和各位特别重视的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里面，让我们把爱实践出来。
我要讲的是我们生活上面一点点滴滴的一些行为可以将爱表现出来。
虽然如此，
虽然是这
样，我想我们也应该把爱的最基本的一些真理和各位分享。
我会将爱的最基本的真理同各位分享。
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
爱是耶稣给我们的新的命令。
爱是耶稣给我们新的命令。
旧约不是已经有了吗？
在旧约不是有了吗？
那为什么就变成一个新的命令呢？
点解要命令呢？
因为耶稣给新的一个标准。
因为耶稣俾我有新嘅标准。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哋要彼此相爱。
好像我怎样爱你们。
好似我点样爱你哋。
这是一个更高的标准啦。
呢个系一个更高嘅标准。
第二个呢？
第二个咧？
爱就是一个见证。
爱有一个见证。
在那里有爱。
在那里有爱。
在那里有圣灵的工作。
嗰个有圣灵工作。
爱就是好像一个花朵上的芬芳的那种味道。
爱就是好像花朵上面一个芬芳的味道，
蜜蜂就会来，
蜜蜂就会来。
同样的，当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同样的教会弟兄彼此相爱，
就会感动人来到教会，
就会感动人来到教会。
他们会深深地感受到，原来教会神的家，神的儿女过着那样令人羡慕的生活。
他就会深深感动到，原来教会弟兄姊妹过着一个这么令人感动的生活。
你知道袁志明先生吗？大家都很熟。
你知道袁志明先生吗？
他怎么信主的？我想你也知道。
他怎么信主的？我想你也知道。
他怎么信主的？
他怎么信主的？
谢谢。他所以他看到基督徒那些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爱，
他就看到基督徒弟兄姊妹无缘无故莫名其妙。
他听牧师讲道，
他听牧师讲道，
他听不进去，
他听不入。
他是念哲学的人呢、啊，
他是学哲学的。
念哲学的人，这个脑筋是比任何人复杂一点的。
读哲学的人，个脑筋比任何人都复杂一点。
他听不进去啊，
他听不入耳。
但是他看到一件事，
但是看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莫名其妙非听非弃，既然爱上了他，
弟兄姊妹莫名其妙非亲非故就爱了他。
他心里所感动，
他心里受感动。
他说：“这不是我所要寻找的人生的一个最宝贵的吗？”
他这个不是我正在寻找的人生最宝贵的吗？
我给一位长者试镜，
我给一位长者的试镜
试洗
试洗。
他告诉我说，
他告诉我听，
他过去和毛主席同坐同起，
他过去和毛主席同坐同起，
一同革命，
一同革命。
但是他说了一件事，
但他说一件事，
我在教会里面，
我在教会里面
找到了我所理想的一个社会，
造就了一个我所理想的社会，
我找到我所理想的一个群体，
我找到了一位理想的群体。
他八十岁将近九十岁接受洗礼，
他八十岁就来九十岁就接受了洗礼。
在教会里面他找到了，
他说在教会里面他找到了，
他一生为着党为着国家奉献自己，到今天当他受洗的时候，他两袖清风啊，他没有受任何的贿赂，一个真人君子。
他一生为了党为了国家，到他受洗之后他仍然两袖清风，他是一个君子，是为了国家。
但是他说在教会里面我找到了那理想的社会，
他说，但是他说在教会里面我找到理想的社会。
这就是一个爱的见证，
这个就是一个爱的见证。
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
爱是基督徒灵命的高峰、啊、
爱就是基督徒灵命的高峰。
彼得说基督徒人生是一个加上去的人生，一步一步加上去的人生，
就是彼得说就是人生一步一步加上去的人生。
有了信心，
有了信心，
要加上一个美好的德行，
就要加上美好的德行。
有了德行以后，
有了德行，
要加上知识，
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有了知识，
要加上节制，
要加上节制。
要忍耐，
要有忍耐。
要虔诚，
要虔诚。
然后爱弟兄，
要有爱弟兄。
然后爱众人，
然后要爱众人。
你看圣经就爱众人，这个众人这个本来原文没有的，
这个爱众人原本在原文没有的。
在彼得的这个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在最高一层就是爱这个字。
在彼得这个金字塔两边一层一层，最高层就是爱的字。
我想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听过这个阿嘎比，又是阿嘎包，就是这个字。
我想大家在教会有时时听到阿嘎比，这个就是这个字。
爱就是基督徒灵命的最高峰。
爱就是基督徒灵命的最高峰。
因为你如果形容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如果你要形容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
当然耶稣是神的儿子。
当然你说神的儿子。
耶稣是一个好牧人。
耶稣是一个好牧人。
但我很愿意说，
但我很愿意说，
耶稣就是个爱的化身。
耶稣就是一个爱的化身。
所以灵命的高峰就是爱。
所以灵命的高峰就是爱。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爱是一个最奇妙的一个生活方式。
爱就是一个最奇妙的生活方式。
最高贵的。
最高贵的。
最幸福的。
最幸福的。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说，
是最妙的道。
就最妙的道理。
为什么呢？
点解呢？
这个爱很奇怪。
这个爱好奇怪。
它是很丰富的。
它很丰富的。
你付出的越多。
你付出的越多。
你没有损失。
你没有损失。
你得到更多的爱。
你得到更多的爱。
爱是付出。
爱是付出。
不求回报。
不求回报。
但是爱是要求回应。
但爱是要求回应。
因为爱能带来爱的回应。
因为爱能够带来爱的回应，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道理，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道理。
保罗也说爱是有根有基，
爱是有根有基。
哎，这句话形容得太好了，
这句话形容得太浮了。
爱有根，根是很柔软但是又很坚韧，
根是很柔软而又很坚韧的，
也许可以代表就是爱的感性的感情的部分，
意思可以代表爱是感性感情的部分。
圣经说，
圣经讲
这个爱啊比酒更美，
这个爱比酒更美，
令人陶醉，令人兴奋，
令人陶醉，令人兴奋。
你看彼此相爱的人都是时间都忘记了，
你看彼此相爱人连时间都不记得了。
有一天半夜我听见我女儿在讲话，
有一天半夜我听见我女儿在讲话，
两点钟还在讲话，
两点钟还讲话，
偷偷一听，
偷偷一听，
和男朋友谈情说爱，
原来同男朋友谈情说爱，
爱就是那么令人陶醉，
爱就是这么令人陶醉。
但是他说有根也有基，
但是他说有根又有基，
基是基础啊，
基就是基础。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是不能改变的，
是不能够改变的。
原来爱不但是一种感情，很美的感情，
爱就是原来是很美丽的感情，
也是个生活的原则，
也是生活的原则。
你看保罗所写的爱的那一篇篇章啊，临前十三章啊，
你看保罗所写的爱的那一篇就是临前十三章。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
不自夸，
不嫉妒，
不张狂，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啊，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那并不是在花前月下情意绵绵的情话，
不是花前月下情意绵绵的情话，
那些就是生活的原则，
那些都是生活的原则。
你们有留意到保罗被爱下的定义很特别，
你有没有留意到保罗给爱的定义是很特别的？
不是那情意绵绵，
不是情意绵绵，
而是生活的原则，
而是生活的原则。
这就是爱，
这个就是爱。
当我们把这个爱的真理稍微解释了以后，
当我们将这个爱的真理稍微解释一下之
后，那我们要把爱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就要将爱实践在生活里面。
要实践爱，当然第一个要爱上帝，
要实践爱第一个就是爱上帝。
有一个人来问耶稣，
有人来问耶稣，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律法中哪个是最大？律法书中哪个，法律里面哪个最大？
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
耶稣怎么说？
耶稣怎么说？
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并且是最大的。
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就是第一，也都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
其余的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是先知和律法书的总纲，
这个就是先知和律法书的总纲。
所以第一要爱神，
所以第一要爱神。
爱神这个两个字啊很抽象，
爱神这两个字很抽象，
爱一个人还看得见啊，懂得怎么爱他，
爱一个人看不见怎么爱呢？
你怎么爱神呢？
怎么爱神呢？
神看不见，
神是看不到。
但是主耶稣说，
但是主耶稣说，
你若爱我，
你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就必遵守我的
道。你若爱我，
你能爱我，
就好像那个葡萄的枝子藏在葡萄树，
就好像葡萄的枝子藏在葡萄树上面。
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在生活里面，
有的时候把耶稣忘了，
有时候我们将耶稣忘记了。
耶稣在我们的家里面好像一个没有人照顾的一个客人一样，
耶稣在我们家里面好像一个没人照顾的客人一样。
耶稣一早就起来了，
耶稣早起身，
坐在客厅里，
坐在客厅里面，
想喝一杯咖啡，
想饮一杯咖啡，
想和我们谈心，
想同我们谈心。
我们呢？
我们呢？
一起来，
一起身。
哎呦，我要上班了。
哦，我要赶紧翻工
了。赶快刷牙换衣服，匆匆忙忙就走了。
就佢个匆匆忙忙就走咗。
耶稣在客厅有冇对他 say hi 都没有讲诶。
耶稣喺客厅等住同你讲 hello 都未讲啊。
然后一天过了，
咁啊过咗啦。
啊，耶稣在客厅里等我们。
耶稣喺客厅里面等我。
我们好像看不见一样。
但是看不到我
们，我们就翘起二郎腿把电视打开来，
那么我们翘起二郎腿就打将电视打开。
耶稣三番四次要把电视关掉，要和你说话。
耶稣三番四次想关这个电视机，想和你聊天，
要和你谈心啊，
要和你聊天，
没有机会啊，
没机会，
因为我们都看着电视啊，聚精会神的乾隆下江南了，
我哋就聚精会神有睇住电视《潜龙下江南》。
啊，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爱他，
你爱佢，
你就常常在灵修里面和他在一起。
你就要时时喺灵修里面同佢响一齐。
你怎么样过灵修的生活？
你点样过灵修嘅生活？
做灵修的生活不容易啊。
过灵修的生活不容易，
三番四次下决心，每天读经，
三番四次下决心，每日读经，
读了两天就忘记了，
读了两天就忘记了，
明年的夏令会再在神面前决志，
明年的夏令会再向神面前决志，
要把圣经念完一遍，
要将圣经念完一篇，
念来念去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完了，
读来读去，读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就读完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Rick Warren 美国的一位牧师啊
，Rick Warren 美国一位牧师，
他说爱上帝并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啊。
他爱上帝是一个很神秘。
他说如果你爱上帝，
如果你爱上帝，
你要全心全力的敬拜他，
你要全心全意的敬拜。
礼拜天到神的家，
礼拜日响到神的家，
一同敬拜，
一同敬拜，
这是绝对不能够放弃的事情，
这个是绝对不能够放弃的事。
然后呢？
然后呢？
全心的爱他，
全心的爱他，
全心的相信他，
全心的相信他，
全心的顺服他，
全心的顺服他，
全心全力的服侍他，
全心全力的服侍他，
那就是爱，那就是爱。那在古代的教父，中古时代的教父，他们对这个爱字研究的很深的。
中古时代的教父对这个，他们有对爱这个字研究得很深。
有一个人呢，这个教父啊，
有一个教父，
他怎么说啊？
他怎么讲呢？
爱到最深之处啊！
爱到最深之处。
我用中国人的话来表达啊。
我用中国人的话
就会出淤泥而不染。
就会。
从那个泥巴里面呢出来
啊，
但是不受泥巴的这个肮脏的东西啊，
就会出淤泥而不染，好似即系唔会感受到泥巴嘅垃圾，
好像莲花一样啊，
好似莲花一样，
出淤泥而不染啊，
就出淤泥而不染。
世界名利富贵，
世界名誉富贵，
对他来说无动于衷，
对佢嚟讲无动于衷，
地位权柄，
地位权柄，
再也不吸引他。
再亦都唔吸引佢，
也没有所谓的旧恨新仇啊，
就系所谓嘅旧恨新仇。
啊，这一切都没有了，
呢啲嘢都冇啦。
他不但是出淤泥而不染，并且他是无动于衷啊。
唔单止系出淤泥而不染，佢根本就系无动于衷。
这就是爱神，
呢个就系爱神。
圣经怎么说？
圣经点讲？
你如果爱世界，
如果你爱世界，
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头了。
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
这位古代的教父经验到一件事，
这位古代的教父经验到
一件事，就好
像诗篇说，
我的心啊，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就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
那另外一个叫做 Bernard，
就另外一个人叫 Bernard，
这个教父也是了不起，
这个教父也是了不起，
他是神学家，
他是神学家，
蛮有爱心，
满有爱心。
神学是很枯燥的东西啊，
神学是很枯燥的东西。
但是你看看这个唐佑智牧师啊，
但是这个唐佑智牧师
他讲到的是有很多很感性的东西啊，
他讲到都有很多很感性的东
西啊。我想他和这个 Bernard 有一点相似啊，
咁我想他同这个教父很相似，
很有爱心的一位神学家，
很有爱心的一位神学家。
他对爱的了解很特别，
他对爱的了解很特别，
说爱有几个层次，
他说爱有几个层次，
他说爱的四步棋，爱的四步
啊，爱的四步曲。
第一步呢，
第一步
他说为你自己，
为你自己，
你要爱你自己，
你要爱你自己、
哦、基督徒们说不要爱自己嘛，
我们基督徒说不要爱自己，
但是说为你自己，
他说为你自己，
你要爱你自己，
你要爱你自己。
是的，如果我们不珍惜自己，
是的，我们如果不珍惜自己，
不珍惜我们的光阴，
我们不珍惜我们自己的光
阴，不珍惜我们的健康，
我们不珍惜我们的
健康，不珍惜我们的才华，
我们不珍惜我们的才华，
那怎么可以呢？
我怎么得呢？
这是最基本的爱，
这个最基本的爱。
第二个呢？
第二个，
他说为你自己，
为你自己，
你要爱上帝，
你要爱上帝。
他为什么这么说？
怎么讲呢？
敬拜诗里面今天有唱的一首歌很类似，
今天歌的诗歌里面有一首好似，
当你受苦的时候，
当你受苦的时候，
谁和你一同哭泣啊？
神同边个同你一起哭泣？
当你失败的时候，
当你失败嘅时候，
谁可以安慰你？
边个可以安慰你？
当你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
当你经过死荫嘅幽谷嘅时候，
谁与你同在？
边个同你同在？
有一天，
有一日，
当你走完人生的道路，
当你走完人生嘅道路嘅时候，
你回头一看，
你回头一睇，
过去已经成了回忆，
过去已经成为回忆，
如今你面对着永恒，
今日你面对的前面，
当你面对永恒的时候，
当你面对永恒的时候，
谁牵着你的手进入那美丽的天家？
边个牵着你的手进入那美丽的天家？
为这个缘故，
为了这个缘故，
为你自己的缘故，
为你自己的缘故，
你要爱上帝，
你要爱上帝。
为你，如果你爱你自己，
如果你爱你自己，
你今天一定要信耶稣啊！
你今天一定要信耶稣。
如果你不信耶稣，
如果你不信耶稣，
你不爱你自己啊！
即系话你唔爱
你自己。你要想啊！
你要想
有一天，
有一日，
我们都走完人世的道路，
我都走完人生的道路，
面对着那无知的永恒，
面对个无知的永恒，
谁牵着你的手啊？
边个牵住你的手？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冇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所以为着你自己，为着爱你自己，
为了你自己，为了爱你自己，
你要爱上帝，
你一定要爱上帝。
你要接受耶稣，
要接受主耶稣。
那第三步呢？
咁第三步呢？
他说：为神的缘故，你要爱神。
为神的缘故，你要爱神。
你爱上帝不是讲条件。
你爱上帝不是讲条件，
好像雅各一样，
好似雅各咁。
上帝啊，如果你把我带回到这个地方来，
上帝，如果你带我嚟，带翻嚟个地方，
我就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
我要将十分之一奉献俾你，
我要献祭给你，
我要献祭俾你。
假如你赐福给我，
假如你赐福给
我，
我
就敬拜你，
我就敬拜你。
那是讲条件，
嗰啲系讲条件。
但是他说不是，
佢话唔系，
说为爱神而为神的缘故，你要爱上帝。
是为神的缘故你要爱上帝，
因为他是神，
因为他是神，
没有任何条件，
没有任何的条件，
他是我的神，
他是我神，
我就是单纯的心爱他，
我就是诚心爱他，
这是爱的高峰了，
这个是爱的高峰。
让他接下去再说一句话，
我接下去再讲句话，
为爱神的缘故，
为爱神的缘故，
爱你自己，
爱你自己。
这句话我就推敲，
我跟你说我推敲，
我不大懂了，
不是好懂。
我以为为爱神而为神的缘故，其因为他是神，我们爱他应该是高峰了。
因为为神的缘故，因为他是神，我爱他，这个就应该是高峰了。
他说如果你爱神，你就要爱自己。
他如果你爱神，你就要爱自己。
我一直不明白这一句话，
我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
弟兄姊妹他说什么？
弟兄姊妹他讲什么？
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
在人生的道路中，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可能跌倒，
我们可能跌倒，
我们一跌倒的时候，
我们一跌倒的时候，
我们爬在地上更不愿意爬起来，
我们爬向地下不肯爬上来，
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们受了挫折，
我们受到挫折，
我们就放弃那一个尊贵的服侍神的这份，
我们就放弃了尊贵服侍神的职份，
我们遭遇贫穷，
我们遭遇贫穷，
我们就放弃自己，
我们就放弃自己。
但是如果你爱神，
如果你是爱神，
你要爱自己，
你要爱自己。
你从哪里跌倒？
你从那里跌倒？
你从哪里起来？
就在那里爬起上来。
你不要放弃你自己，
不要放弃你自己。
因为神爱你，
因为神爱你。
为了他的缘故，
为了他的缘故，
你要振作起来，
你要挣扎挣扎起来。
我相信可能有人听过这个见证，
我相信有人听过这个见证。
有一个宣教大会，
有一个宣教大会，
因为你宣教师在那里在台上做见证，
有位宣教师在台上做见证，
他说我要回到这个国家，
他说我要回到这个国家。
什么国家呢？
什么国家？
他在那个国家里面做宣教士，
在那个国家里面做宣教士，
那国家里面战乱，在动乱当中，
那个国家在战乱动荡当中，
有一些不法的军人把他强暴了，
有一些不法的军人将他强暴了，
轮奸他，
轮奸他，
他带着受伤的身心灵回到美国，
他带着受伤的身心灵回到美国，
他对上帝说，
他对上帝失望，
上帝啊，你太残忍，
他对上帝讲，他说上帝啊，你太残忍，
你太无情，
你太无情，
我奉献给你，
我奉献给你。
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
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事？
我不知道他灵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个冲突，
我们不知道他灵里面有怎样的冲突，
但是他自己做见证的时候，
但他自己做见证的时候，
他好像听见耶稣的声音，
他会听见耶稣的声音，
你曾经应许过我，
你曾经允许过我，
把你自己献给我，
将你自己献给我，
无论我怎么带你，
无论我怎么带你，
你都甘心顺服，
你都甘心顺服。
我不明白这一句话，
我不明白这句话
带给他心灵怎么样大的一个震撼，
怎样带给他一个震撼。
但是他那边做见证，
但是这样做见证，
他说上帝的话安慰了我，
他说上帝的话安慰了他，
我要再回去，
我要再回去，
回到曾经强暴我的那一些人当中，
回翻去曾经强暴我的人当中，
继续的传福音，
继续传福音，
为了爱神的缘故，
为了爱神的缘故，
我要爱自己，
我要爱自己，
我不能为我人生中这种悲惨的遭遇，我放弃我的侍奉，
我唔因为唔因为喺人生当中有啲咁悲惨嘅，都
放弃我的人生，
放弃我嘅人生，
放弃我的希望，
放弃我希望。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恍然大悟，
我恍然大悟，
这可能就是
呢个可能就系
Burnout 教父所要表达的意思，
就系个人呢位教父所要表达嘅意思。
他的境界很高，
佢境界好高，
我可能了解的不多。
可能我了解得不多，
但是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也许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的意义。
可能我心里有这个感动，这个意见就是其中一部分。
那我们接下去了，
那我接下去，
第二个要爱谁呢？
第二个要爱谁呢？
当然要爱家里的人了，
当然就是要爱家人。
家是上帝所给我们最美最美的一个地方，
家就是上帝给我们最美的一个地方。
但是家是一个充满眼泪的一个地方，
家就是一个充满眼泪的地方。
撒旦从创世纪开始就破坏了人的家庭，
撒旦在创世纪的时候就破坏人的家。
你想想看，在伊甸园那里，
你想想在伊甸园里，
当人犯罪以后，
当人犯罪之后，
上帝问亚当说，
问亚当说，
谁叫你吃禁果的？
谁叫你吃禁果？
你造的那个女人，你给我的那个女人，
就是你做嗰个女人，你俾我嗰个女人。
我相信夏娃一听这句话，眼泪汪汪啊！
我相信夏娃听呢句话就眼泪流啦。
从此以后，几千年来男女之间良性之争就开始了。
从此又几千以来男女之争就开始啦。
直到今天啊！
直到今日
还不是一样吗？
都系一样。
婚姻应该是很美的。
婚姻应该是很美的，
但是很奇怪，
但是很奇怪，
在婚姻的生活里面，
在婚姻的生活里
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悲剧啊。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悲剧。
我难得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难得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
他是一个美国的牧师，
他有一个美国的故事，
他一天在写讲章，
他在写讲
章，写得很疲累，
写得很累，
还没有写完，
都没写完，
他就回到房间去，
他回到房
间，他回到房间看他的太太已经睡得很熟，
佢翻去房睇见太太瞓得好熟，
他心里祷告，
佢心里面祷告，
他说感谢上帝，
佢感谢上帝，
我的妻子这么美丽，
我妻子咁靓，
她可以嫁给一个比我更高雅的一个男士，
佢可以嫁俾一个比我更高雅嘅一个男士，
但是神你竟然把她给了我，
但系神你咁样就俾咗我，
他说不尽的感谢，
我就咁讲唔尽嘅感谢，
他到他孩子们的房间。
我行行，
他到孩子们的房间，
然后行到去仔女的房间，
看见每个孩子，
睇见几个细路哥，
那么的可爱，
咁可爱。
他说上帝啊，
他说上帝啊，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给我这么可爱的孩子们，
咁可爱的细蚊仔。
他写那篇文章有一个目的，
他写文章有一个目的。
他说在他面对工作牧羊教会最艰难的日子，他说家，这个家成了他支持他的力量。
当我在教会牧养教会的工作很艰难的时候，他的心里的失得的支持就是这个家。
弟兄姊妹，这就是家。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家。
但可惜我也听人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可惜我也都听人家讲过这样的话，
结婚以前像哈密瓜，
结婚之前就好像哈密瓜，
甜甜蜜蜜，
甜甜蜜蜜，
结婚以后像洋葱，
结婚之后好像洋葱，
当你一层一层的剥开啊，
当你一层一层剥开的时候，
会叫你眼泪汪汪，
会叫你眼泪汪汪。
那这是家的写照吗？
这个就是家的写照吗？
哎，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不应该如此，
不应该是这样。
我不晓得你听过没有听过一个南太平洋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南太平洋的故事，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
我在报纸上看到，
然后把那稍微修改了一下，
然后将里面修改了一下。
在南太平洋一个小岛，
因为在南太平洋一个小岛，
他们有个规矩，
是一个规矩，
如果你要娶一个女人的话做妻子，
如果你要娶一个女人做妻子，
她长得很美，
她生得很漂亮，
你要给她四头牛，
你要给她四条牛，
如果长得中庸啊， average，
如果是中庸之貌呢，
两头牛，
两条牛，
如果比较差一点，
如果比较差啲，
一头牛，
一条牛，
真的没有可取的话，
真系无可取噶，
一只羊，
一只羊。
后来有一天呢，
有一日，
有个外岛的人来，
有个外岛嘅人嚟，
到了这个地方啊，
嚟咗个地方，
传出一个消息，
传出一个消息，
他用八头牛娶了一个太太，
佢用八条牛娶咗条太太，
全岛的人都轰动起来，
全岛人都轰动起来，
他们说怎么有一个 那么美的女人需要用八头牛来娶？
去呢个岛上边个咁靓嘅女人要需要八条牛嚟娶？
是好多人都来看啊，
所以第人人都嚟睇。
看了以后，
睇咗之后，
他们说也不过如此如此嘛，
只不过如此如此。
怎么能够八头牛啊？
点解要八条牛啊？
后来有人就说啊，
后来有人又讲，
哎呀，可怜这个外岛人啊，
啊可怜呢个外岛人，
他不懂得我们的行情啊，
佢唔识得我哋嘅行情啊。
后来他们问他的爸爸，这个新娘的爸爸，
后来问呢个新娘嘅爸爸，
说你怎么能够拿到八头牛呢？
你点样攞到八条牛嘅？
他说，我们开家庭会议啊。
我哋开咗家庭会议，
我们本来向他开个两头牛的，
我只不过系佢要两条牛，
想不到他给八头，那么欢喜得不得了啊！
想唔到佢俾我八条牛，真系高兴到死啦！
过了不久，
过咗冇几耐，
外道人就把这个新娘子带回他的家去了，
就将呢个新娘子带翻去你屋企。
过了一段时间，
过咗一段时间，
这个南太平洋小岛的人就开始有点怀疑了。
咁呢个南太平洋嘅小岛啲人就开始怀疑，
他说他用八头牛。
佢有八条牛，
娶了我们的姑娘，
娶咗我哋嘅姑娘，
带到外岛去，
带去外岛，
他是干什么的？
系做乜嘢嘅？
什么动机啊？
佢有咩动机？
我们虽然穷啊，
我哋虽然系，
我们不容许人欺负我们岛上的姑娘，
我哋唔容许人欺负我哋岛上嘅姑娘。
哇！大家都很易怒哈，发易怒，
大家都喺度大发易怒，
就捐款，
就组团，
派两个代表。
派两个代表
到这个外岛人的这个岛上去看一看到底怎么一回事，
去啲外岛人嘅岛上面睇下到底咩回事。系两个代表又嚟，
敲那个外岛人的门，
就敲嗰个外岛人嘅门，
他打开来，
去打开门。
啊，你们是哪一位啊？
啊，你系呢一位啊？
我们是从南太平洋岛来的两位代表。
我系南太平洋岛嚟嘅两位代表，欢迎、
啊，请坐，
请坐，请坐。
哎，他是赶快倒茶出来，
太太快啲倒茶出嚟。
后面出来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女人。
咁佢有一个好靓嘅女人，
真是不晓得用什么来形容她。
唔识得点样点而去形容佢。
燕子飞了就会掉下去
啊，
月亮
会跌
到眼
睛。燕子睇到都会跌出嚟，花都会
及埋啊！哇，是这么美的一个女人啊！
啊，原来咁靓嘅一个女人！
哇，这两个外，哇，这个本岛的一看啊，
呢两个代表就一抬头一睇，
眼睛都睁得大大，嘴巴都张起来，这么
眼睛都瞪大，嘴巴都打开，
再留意一看啊，
再留心一睇，
她不是我们的姑娘吗？
嗰个唔系我哋岛上面嘅姑娘咩？
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美丽啊？
点解忽然之间佢变到咁靓嘅？
哦，这个外岛人好像都明白他们的意思。
咁呢个外岛人好似唔明白佢哋嘅意思。
他说您。奇怪，她为什么变得这么美吗？
她奇怪，点解咁靓嘅？
你想想看，
你谂下睇。
她每天在想，
佢每日在想。
我是八头牛买来的，
我系八条牛买翻嚟嘅。
比我岛上最美的四头牛还多了四头牛。
比我哋岛上面嗰四靓嘅四条牛都多咗四条牛。
你想她会不会变得美丽起来呀？
日日都谂啊，你谂佢会唔会靓上嚟咧？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每次看你太太，
你每次睇你太太，
为她感谢上帝，为她感谢上帝，
为她感谢上帝。
这么美的一个太太，
咁靓嘅太太，
她可以嫁个比我更高雅的男士啊！
佢可以嫁到比我更高雅嘅男士。
上帝居然把她嫁给我了，
上帝居然将佢嫁俾我。
这里好多弟兄们啊，
要好多弟兄姊妹，弟兄。
当你我不得不要提醒你，
不得不提醒你。
因为待会你回到宿舍的时候啊，
当你打一阵翻去宿舍嘅时候，
你太太可能冒出一个问题。
你太太可能冒出一个问题。
她说我这几头牛，
我系值得几条牛。
你是聪明的男人啊，
你是聪明的男人，
聪明的男人说聪明的话，
聪明的男人讲聪明话，
我就点到此为止，
我就点到此为止，
你自己去揣摩，
你自己去揣摩。
弟兄姊妹的确是如此，
弟兄姊妹的确如此，
这就是家，
这个就是家。
我看到一篇文章，
我看到一篇文章，
这是在这个 email 上有人寄给我的，
喺 email 人家寄俾我嘅，
我念给你听啊，
我读俾你听。
文章蛮长的，
文章几长下嘅。
他说平儿，
佢话平儿，
爸妈听到你要结婚的喜讯，
爸妈听到你要结婚嘅喜讯，
真为你高兴，
真为你高兴，
远隔千里，
远隔千里，
我们不能参加你的婚礼，
我们不能够来参加你的婚礼，
不能在你的婚礼上献上我们家长的支持，
不能在婚礼上献上我们的家长支持，
这是我们内心一点的遗憾，
这是我们内心的一点遗憾。
但是你是我们的女儿，
但你是我们的女儿，
我相信你能理解爸妈爸爸妈妈的一份感受，
相信你能理解爸妈的一份感受。
那一天放下了电话，
那天放下电话，
我和你妈沉默了良久，
我和你妈沉默了好久，
我们的孩子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
我们的孩子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
后来你妈妈对我说，
后来你妈妈对我说，
对着镜子淡淡地说，
对着镜子淡淡地说，
你看我的白头发有多了，
你看看我白头发白头发多了，
平儿也应该结婚了，
平儿也应该结婚了，
我数着你妈妈的白头发，
我数着你妈的白头发，
那些白头发好像往事一样一件一件浮上心头，
那些白头发好像往事一件一件浮上心头上。
你妈妈提醒我，
你妈提醒我，
给你的女儿写一封信吧，
写一封信给你的女儿，
算是我们送给他们的一份新婚的礼物，
算是我们送给你的一份新婚礼物。
他说平儿，我们是天底下最平凡的父母，
他说平儿， 我们是天底下最平凡的父母，
我们的孩子也是天底下最平凡的女儿，
我们的孩子也是天底下最平凡的女儿，
我们不祈求太多，
我们不祈求太多，
只希望我们的孩子踏上婚姻之路，
只希望孩子踏上婚姻之路，
走向人生之旅，
走向人生之旅，
能满怀感恩，
能满怀感恩，
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
在这里，
在这里，
给你一个我的生活体验，
给你一个我们的生活体验，
我要告诉你，
我要讲给你听，
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
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
这句话听起来很没有道理，
这句话听起来很没道理，
但千真万确，
但千真万确，
这句话是真理，
这句话是真理，
是智理，
是智理，
是多少夫妇，
是多少夫妇，
多少家庭，
多少家庭，
包括我们的家，
包括我们的家，
用多少岁月，
用多少岁月，
多少心酸，
多少心酸，
多少爱恨，
多少爱恨，
多少是非，
多少对错，
在纠缠不清难解分的混乱中，
难解难分的混乱中，
梳理出来的一个最后的结论，
梳理出来的最后的结论，
当夫妇之间开始据理力争的时候，
当夫妇之间开始据理力争的时候，
家里便开始布上了阴影，
家里就便开始布上阴影，
两人都不会不自觉地各抱一对面目全非的外力，
两人都不自觉地抱着一堆面目全非的歪理，敌
视对方，
敌视对方，
伤害对方，
伤害对方，
最后只能两败俱伤，
最后只能两败俱伤，
难以收拾，
难以收拾，
多少夫妻，
多少夫妻
为了表面的一个理，
为了表面一个理，
落得负心无情，
落得负心无情，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不是算账的地方，
不是算账的地方，
那么何为家，
这样什么是家呢，
家是什么地方，
家是什么地方呢，
他说平儿，
他说平儿，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也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也像许多父亲那样，
又好像他
为一点小事，
夫妻一样为一点小事
争闹不休，
争闹不休，
哪一年为了你的小叔的调动问题，
那一年为了你小叔调动的问题，
我和你妈大吵一场，
我和你妈大闹一场，
甚至闹得要离婚的地步，
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只是那个时代我们缺乏勇气，
只是那个时代我们缺乏勇气，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一位老战友，
有位老战友，
在他孩子的婚礼所，
在他的小孩子的婚礼上
说，望你白头偕老，
望你白头
相爱永远，
相爱永远，
爱这个简短的字，
爱这个简短的字，
像春雷响在我的心里，
好像春雷响在我心，
是的，家
是的，
不是讲理的地方，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家应该是讲爱的地方，
家应该是讲爱的地方，
爱一时容易，
爱一时容易，
爱一生一世却不容易，
爱一生一世却不容易，
这里面有许多妙处需要我们去总结和体会，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妙处需要我们总结和体会，
其次我要告诉你，
其次我要告诉你，
婚姻是空盒子，
婚姻是空盒子，
你必须往里面放东西，
你必须向里面放东西，
才能取回你要的东西，
才可以拎回你要的东西，
你放得越多，
你放得越多，
得到的也就越多，
得到的就
我想他的意思说，你如果付出很多的爱，你就会得到更爱的回报，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付出更多的爱，你就会得到更多爱的回报，
后来后面有几句话，
后面有几句话，
爱一个人，
爱一个人
要了解，
要了解，
也要开解，
也要开解，
要道歉，
要道歉，
也要道谢，
亦要道谢，
要认错，
要认错，
也要改错，
也要改错，
要体贴，
要体贴，
也要体谅，
也要体谅，
是接受，
是接受，
而不是忍受，
而不是忍受，
是宽容，
是宽容，
而不是纵容，
而不是纵容，
是支持，
是支持，
而不是支配，
而不是支配，
是慰问，
是慰问，
而不是质问，
而不是质问，
是倾诉，
是倾诉，
而不是控诉，
而不是控诉，
是难忘，
是难忘，
而不是遗忘，
而不是遗忘，
是彼此交流，
是彼此交流，
而不是凡事交代，
而不是凡事交代，
是为对方默默祈求，
是为对方默默祈求，
而不是向对方诸多要求，
而不是向对方诸多要求，
可以浪漫，但不要浪费，
但不可浪费，
可以随时牵手，
可以随时牵手，
但不要随便分手，
但不要随便分手。
最后一句话我就不念了，
下面两句话我不讲了，
因为不太合乎圣经的真理，
因为不太合乎圣经的真理，
就念给你听吧，
就读给你听啦。
他说以上都做到了，
以上都做了，
即使不再爱一个人，
即使不要爱一个人，
也只有怀念而不会怀恨，
也只有怀念而不会怀恨。
其实他讲的也不错，
其实他讲的不错。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你真的讲道理的话，
如果你要讲道理的话，
公说公理，婆说婆理，
公说公理，婆说婆理，
并且弟兄们，
并且弟兄们，
你如果和女人来争吵的话，
如果你和女人吵架的话，
每战必败，
每战必败，
所以你还是乖一点吧，
所以你乖一点，
真是如此，
真是如此，
做丈夫的是不是这样？你看他就点头了，
丈夫是不是
好，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先爱你的家，
先爱你的家，
然后呢？
然后呢？
爱教会的弟兄姊妹，
爱教会的弟兄姊妹，
教会的弟兄姊妹四方八面而来，
教会的弟兄姊妹四方八面而来，
我们要接纳不同的人，
我们要接纳不同的人，
有一些人呢，就是碰到急惊风，碰到慢郎中了，
有些人就是急惊风碰到慢郎中，
哇，真是这个，有的是气得不得了，这慢吞吞的就不得了，
一个急到不得了，一个就慢吞吞，
但他天生如此，
但他天生如此，
你知道急惊风的人是怎么样吗？
你知道急惊风是个人是怎
样？你打他一巴掌，
你打他一巴掌，
他回你一巴掌，
他就要回你一巴掌，
那就叫急惊风，
那就叫急惊风。
慢郎中呢？
慢郎中
呢？你打他一巴掌，
你打他一巴掌，
他萌生不响，
他一点都不想，
每一天晚上
他每一天晚上，
他看你回家的路上，
在
你从哪里走，
回家的路上面，
有一天，
有一日，
没有月亮，
美丽的月亮，
天暗的时候，
天暗的
时候，他在你走的路上挖一个洞，
他就在地下挖一个洞，
那就是慢郎中，
那个就是慢郎中。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不同的个性，
不同的个性，
因为有不同的背景，
因为有不同的背景，
有人啊，理性分析，
理性，有人理性分析，
有人凭情感爱好来决定，
有人凭情感爱好决定，
有人看见一片的树林，
有人看见一片树林，
一看就哇一大片树林，
一睇一大片树林，
有人看的是一棵树，
有人睇嘅系一棵树，
还有人用放大镜看一个叶子，
有人用放大镜睇只系一块叶子，
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一样。
因为不同的背景，
因为不同的背景，
你要接受他，
你要接受他，
因为在神的家里，
因为在神的家里面，
铁磨铁啊，磨出润来啊，
因为铁磨铁，磨出热来，
不同人的相处啊，
不同人的相处，
是为了要陶造我们的品格，
所以要陶造我们人的品格，
你性子太急了，慢一点，上帝给你两个慢郎中，
所以你性子太急了，就慢一点，
要学习，
要学习，
不但如此，
不单如此，
我们要提携，
我们要提携
一些软弱的人，
提携一些软弱的人，失败的人。
有一次我讲到，
有一次我讲到，
提到撒玛利亚妇人，
提到撒玛利亚妇人，
她有五个丈夫，
她有一个丈夫，
现在和她在一起的不是她的丈夫，
现在和她在一起的不是她的丈夫。
讲完了以后，
讲完之后，
我就问一个问题，
我就问一个问题，
我说当主耶稣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走来的时候，
当耶稣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走来的时候，
耶稣脑里面在想什么？
耶稣的脑想什么呢？
我想耶稣是这么想，
我想耶稣是这么想，
他看到这个很纯洁的少女，
他看到一个很纯洁的少女，
对婚姻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梦，
对婚姻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梦，
可惜他遇人不淑啊，
可惜他遇人不淑，
第一次离婚了，
第一次离婚，
在古代人一离婚根本不能生存，
在古代如果一离婚根本就不能够生存，
所以他再嫁第二个，
所以他再嫁，
又再被人遗弃了，
又再被人遗弃，
再嫁第三个，
再嫁个第三个，
被人遗弃了，
被人遗弃，
心灵破碎，
心灵破碎，
自尊心也破碎，
自尊心破碎，
他没有面目见人，
他没面见人，
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
什么人要他随便就嫁给他了，
哪个人要他随便就嫁给他，
我想大概是这样子，
我想是大概是这样，
我讲完这个故事，
我讲完故事，
有一位姊妹，
有一位姊妹，
她说牧师我要和你讲话，
牧师我要和你聊天，
她说你要说什么，
我说你要说什么，
她说如果上帝，如果耶稣可以接纳这个撒玛利亚人，
如果耶稣可以接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耶稣也许也可以接纳我，
耶稣也许可以接纳我，
我说你有什么事吗，
我说你有什么事啊，
他说我从越南战争逃出来的，
我从越南战争逃出来，
我在集中营，我十几岁还不知道什么叫婚姻的时候我就结婚了，
我十几岁还没知道什么叫婚姻的时候就结了婚了，
后来很快离婚，
后来很快就离婚，
后来到美国来，
后来来了美国
又再嫁了，
又再嫁过，
生了两三个孩子，
生了两三个小孩子，
又被丈夫遗弃了，
又被丈夫离弃，
现在和我住在一起的不是我的丈夫，
现在跟我住在一起的不是我的丈夫，
我心里一想，
心一想，
我以为这是两千年以前的故事啊，
不要以为是依是二千年以前的故事，
原来这故事也发生在今天，
原来这故事也发生在现代，
多少的痛苦的人呢，
多少的痛苦的人
在我们的周遭里面呢，
就在我们周围，
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可能我们不知道，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要同情，
你要
同情他们，
要同情他们，
你知道美国人有一句话，
美国人有一句话，
一根稻草啊能够折断一个骆驼的颈项，
一根稻草可以折断骆驼的颈项，
一个人呢，
一个人
当他这个栽种到了极限的时候啊，
当他到极限的时候，
承受不住他人整个垮下来的，
承受不住就整个垮下来，
那时候他需要的不是责备，
他那时候需要的不是责备，
需要的是善意的同情，
需要的是善意的同情，
拉他一把，
需要人拉他一把，
他会重新振作的，
他又可以重新挣扎振作，
那我们也应该要学习懂得怎么样鼓励别人欣赏别人，
所以我也都学习怎么懂得欣赏人家，
鼓励别人，
鼓励人，
特别在教会里面，
特别在教会里
面，在教会里面做事情，有的时候是吃力不讨好的，
不过在教会里面做事是吃力不讨好，
有一些是被人遗忘的，
有一些是被人遗忘的，
你做得很辛苦，人家像看不见一样，
你做得很辛苦，人家看不到，
的确是如此，
的确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学习常常鼓励别人，
所以要学习我们要时时鼓励人家，
今天大家都很开心，
今天大家都很开心，
再给你一个再一个开心的故事，
所以就给你一个开心的故事，
有一个国王啊，
一个国王，
他喜欢吃烧鸭，
好中意食烧鸭，
大概是中国人的王吧，喜欢吃烧鸭，
我想大概是中国人的王，
但是每次大厨师端出来的时候啊，
但每次大厨拎出来的时候，
就一只鸭腿，
只有一只鸭腿，
就这个国王也不明白，
国王也都不明白，
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
他忍不住就问了，
就派人去问，
你端出来的时候，
你拎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就一只鸭腿？
点解得一只鸭腿？
就另外一只到哪里去？
另外一只去边度？
他说王啊，
系王啊，
我们皇宫后院子的鸭子只有一条腿。
我哋成个皇宫后边嗰啲鸭都系只有一只脚。
国王听了很生气啊！
咁啊，王听咗好嬲。
他就，你国王你不相信你来看。
系王，你如果你唔信你嚟睇下。
国王吃了午饭。
国王食咗午饭。
啊，这个大厨师啊，有个公公啊，就牵着这个国王啊，到后院子去看啦。
咁呢个东宫就牵住国王，咁样就去嗰度睇。
那些鸭睡午觉。
如果鸭喺度正个瞓午觉。
他把一个腿放在他脂肪底下啊。
咁我将一只脚就 放在他自己的翅膀底下。
那你看不是一只一只腿吗？
国王你看看，不是一只一只脚吗？
当然国王不笨啊。
当然国王不笨。
国王就拍拍手。
那我就立刻拍拍手。
这个鸭子是吓醒了。
那鸭子吓醒。
另外一个腿就伸出来了。
另外一只脚伸出来了。
不不不，就到湖边里面游了。
那就急急地走去湖边那里。
国王就生气。
王又生
气。不是两条腿吗？
现在不是两只脚吗？
哇，这个大厨师怎么说？
那个大厨怎么说？
王啊，
是王啊，
如果你喜欢吃我烧的鸭子啊，
如果你喜欢吃我烧的鸭啊，
你要对我拍拍手，我就把另外一只脚就端出来了。
那你对我拍下手，我将另外一只腿也拿出来啦。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
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啊。
你只要给一些弟兄和姊妹们一点点的称赞啊，
只要你俾一啲弟兄姊妹一啲啲嘅称赞，
他就加倍的摆上啦。
佢就加倍嘅摆上。
你跟着牧师们一点点的掌声啦。
你俾牧师们一啲啲，
他们会做得更好的。
佢会做得更好噶。
我保证你下一个礼拜他讲得一定更好。
我保证你下个礼拜一定讲得好。
我们要彼此称赞啊。
我哋要彼此称赞。
这就是爱心的生活。
呢个就系爱心嘅生活。
就像今天敬拜赞美。
就好似今日敬拜赞美，
我给他几句赞美的话了。
我给他几句赞美的话。
明天会唱得更好。
听日会唱得更好。
真的是如此。
真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爱心的生活。
爱心的生活。
是在生命的点点滴滴里面。
是在生命里面的点点滴滴里面。
我们今天讲很多很开心的事情。
都可以讲很多很开心的事情。
但有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啊。
但有时候我
们要把爱延伸到哪一些比我们更不幸的人身上，
我们要延伸到一些比我们不幸的人身上。
主耶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
主耶稣说我们要爱人如己，
这个己到底是谁啊？
这个己到底是谁？
那我们先看看路加福音，
我们现在就是路
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那里有一个人问主耶稣，
那里有一个人问主耶稣，
我该做什么才得永生，这是二十五节，
我应该做什么才得永生，
耶稣 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
律法上面所讲的是什么？ 你读的是什么呢？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如同自己。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那人要显得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然后耶稣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耶稣就讲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所以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落在强盗手中，他剥起了的衣裳，把他打过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落在强盗手中，他们摸去他的衣裳，就把他打得半死，就掉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里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行路来到那里，
行路来到
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了，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招引他，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就带到店里去
招引他。第二天拿出两千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招引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第二天就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费用的我回来就必还你。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他说是怜悯他的。
他说是怜悯他的。
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弟兄姊妹，谁是这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人的邻舍？
弟兄姊妹，边个系俾个强盗打到半死嘅邻舍？
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律法师，他问是谁是我的邻舍？
呢个律法师 他问边个是我的邻舍，
我们要问我是谁的邻舍，
我们要问我们是边个人的邻舍，
谁是你的邻舍，
边个人是你的邻舍，
你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谁是我的邻舍，
边个是我们的邻舍，
我的邻舍都是和我一样的，
我的邻舍和我一样，
有好的工作，有好的职业，有好的家庭，
有好的工作，有好的职业，有好的家庭，
谁是我的邻舍，
边个是我们的邻舍，
我没有想到那一些像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
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个好像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许多
人需要的人，
很多需要的人，
他是我们的邻舍，
他是我们的邻舍，
但是有的时候，
但有的时候
我们 像这个祭司，像利未人走过去看不见了，
我就好像这个祭司和这个利未人走过去就不见的，
我要给各位看一个照片，
我要给各位看一个照片，
假如能打出来的话，这个照片是在94年普利茨新闻特写摄影的作品，
这个照片就是94年普利茨新闻特写的一个特别的照片，
这个照片讲什么，
这个照片讲什么，
这幅图画，这种照片，
这一幅图画，这幅照片，
台湾有一位教授，
台湾有一个教授
叫做李嘉彤，
就是李嘉彤，
看了以后，
看了之后
写了一篇文章，
写一篇文章，
我也想念给你听，
我也
想读给你听，因为他写的一定比我讲得更好，
因为他写一定比我讲得更好，
他是用第一人称讲这个故事，
他是用第一人称讲这个故事，
他说我只有八岁，
我只有八岁，
我是卢安达一个小孩，
我是一个卢旺达一个小孩，
我们卢旺达不是一个有钱的国家，
我们卢旺达不是一个有钱的国家，
但是我的运气很好，
但我运气很好，
过去一直过得很愉快，
过日子过得很愉快，
我爸爸是个小学老师，
我爸爸是小学老师，
我在小学里面念书，
我在小学里面念书，
放了学，
放了学，
我们就到附近的田野去玩，
我就去到附近的田野玩，
附近有一条小河，
我附近有一条小河，
我从小就在那里游泳，
我从小就在那里游水，
我在这小孩子当中我游得最快，我身体很壮，
我在我群小朋友当中游得最快，因为我身体很壮健，
但是我常常看见老鹰飞下来抓这个小鸡
我看见鹰在上面飞来捉那个小鸡，
有的时候抓一个山猫
有时飞来捉个山猫，
所以我对妈妈，有一天我问妈妈，
所以我就问妈妈，
妈妈，
妈妈，
就老鹰会不会抓我们小孩啊？
跟着鹰会不会捉我的小孩啊？
他说不会，
他说不会，
因为有我们大人在，
因为有我大人在，
老鹰不敢欺负你的，
老鹰不敢欺负你的。
后来我开始读报纸，
咁我可以读报纸，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上报，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上报纸，
好像 Michael Jackson 一样，
好似 Michael Jackson 一样。
我的亲友们都说你是个很漂亮的小孩，
我亲友都说我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孩子，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报纸上会登我的相片，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报纸登我的照片，
三个礼拜以前，
三个礼拜之前
我爸爸对我说，
我爸爸跟我说，
哎呀，我们的总统遇难了，
我们的总统遇难了，死了，
他认为事态严重，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么严重，
因为可能有人趁这个机会造成国家的动乱，
因为可能那时候有些人趁这个机会造成国家的动乱，
他说就在那天晚上，
就是 那天晚上
有一群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士兵，
有一群不知道在那里来的士兵
进到我们的村子里，
来到我的村，
把所有的男人都杀光了，
将所有的男人都杀光，
他说我还看着我妈妈，
我看着我妈妈，
把爸爸埋葬了，
将爸爸埋葬了，
开始我们就流浪了，
开始我们就有难了，
妈妈平常是个很软弱的人，
妈妈是一个很软弱的人，
但是现在突然变得很坚强，
她突然变得很坚强，
妈妈对我说，
妈妈跟我说，
有坏人来的时候，
有坏人来的时候，
赶快跑，
快点走，
躲在树后面，
躲在树后面，
躲在大石头后面，
病在大石头后面，
拼命的逃，
拼命的走，
第二天，
第二天，
当我们逃亡的时候，
在逃亡的时候，
坏人来了，
坏人来
的，妈妈说你赶快跑，赶快跑，
妈妈就说你快点走，快点走，
我就赶快跑，
我就快点走，
我躲在树后面，
我病在树后面，
看见那些士兵把每一个大人都打死了，
看见那些士兵将那大人都打死了，
我妈妈也死了，
我妈妈也都死了，
当时我大哭一场，
当时我大哭一场，
天快暗了，
天暗了，
说我怎么办呢，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只有八岁
我只有八岁，
后来一个大男孩来了，
看一个
大的男孩子，
大的男仔，
十几岁，
十几岁，
又高又壮，
又大又高又壮，
刚才也一定是躲起来的，
他头先梗系病埋，
他看见我很可怜，
他睇我好可怜，
拉着我的手，
就拉住我的手，
我们赶快走，
我们快点走，
我们不可以落单啊，
我们不可以落单，
我们一定要找另外一个流亡的团体，
我们一定要找到另外一个流亡的团体。
后来我们找到了一批流亡的团体，
后来我们找到一批流亡的团体，
但是我只带两片面包啊，
但我只有两片面包，
越吃越少，
也越吃越少，
有的时候有救济品来，
有时有救济品来，
多亏这位大哥帮我抢了一些东西让我吃，
都是多得一位大哥帮我抢些东西给我吃，
但是后来东西越来越少了，
但后来东西越来越少了，
我们慢慢慢慢的就变成衰弱了，
我们慢慢慢慢就变成很衰弱。
我的这个哥哥大哥过去很壮啊，现在瘦起来了，
我的大哥哥很壮健，但现在都瘦了。
有一天我们走到河边，
有一天我走到河边，
我大哥说我口渴，
我大哥说我口渴，
我要喝水啊，
我要饮水，
我说你千万不要喝这个水啊，
我说千万不要喝这些水啊，
因为河里面有很多的尸体啊，
这个河里面有很多尸体啊，发臭啊，
但是我大哥实在渴得 不能再忍耐，
但我的大哥真的口渴得很厉害，
他就喝了几口，
就把这水又喝，
他就喝了几口了，
他喝了几口，
那一天呢，
那一天
他开始就发烧了，
他开始发烧了，
额头很烫，
头痛好热，
他说啊，你赶快走，不要理我了。
他说你快点走，不要理我了。
我说哥哥，我怎么能够撇下你在这里呢？
我说哥哥，我怎么可以撇下你在这里？
我们两个人都很累啊。
后来两个人都很累了。
我们都睡了。
我们都睡着了。
当我起来的时候。
当我起身的时候。
我这个大哥啊，
我
已经死了。
我这个大哥已经死了。
他永远离开我了。
他永远离开了我。
我只剩下一块面包。
我只是剩下一块面包。
凭着面包就慢慢走。
我揸住呢块面包慢慢行，
走得疲倦，
走到好疲倦。
我看见个老鹰飞在空中，
我睇见个老鹰飞喺空中，
起初跟着我飞，
起初跟住我飞，
然后索性就到地上，
后来索性就停喺地下。
我走一步，他也走一步，
我走一步，佢就跟住走一步，
我走一步，他也走一步，
我走一步，佢就跟住一步。
哎呀，他说我好高兴啊！
哎呀，我觉得好高兴。
看到有一辆吉普车来了，
睇见有部吉普
车
嚟，
我想他们一定看到我。
我想他一定看到我，
但是车子一过了，
但是车子一过，
他们没有救我，
他们没有救我。
后来有一个人下来了，
后来有个人下来
拿了摄影机，
用个摄影机，
这个人叫做 Kevin Carter，
这个人叫 Kevin Carter，
照了一个相，
拍了一幅相，
然后就上车就走了，
就然后就上车就走了。
所以明天早上，
每天早上
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人，
世界上有好多好多嘅人。
当他们在吃早饭的时候，
佢即系揾饭嘅时候，
他们会看到这一张相片。
佢想食早餐嘅时候，佢睇到呢张照片。
他说：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吗？
呢张唔系我所希望嘅。
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上报纸嘛。
我曾经希望我有一日想上可以上报纸。
这一次过阵如了愿，
呢一次真系可以
了了我的心愿，
了咗我心愿。
你们看到这个右瘦的皮包骨的孩子，
你看到一个右瘦皮包骨的小孩
子已经不能动了，
已经不能够动了。
可是我过去曾是一个快乐漂亮而又 强壮的小男孩，
我是过去一个漂亮强壮的小男孩，
我曾经有父母随时陪在我的身边，老鹰不敢接近我，
我曾经有父母陪在我身边，老鹰不敢接近
我，
我
从前曾经是全身充满了精力，每天在河里游泳，
我曾经全身充满精力在河里面游泳，
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
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
当老鹰捉我的时候，
当老鹰食我啄我的时候，
我希望我会不感到痛，
我希望我不感觉到痛。
是李嘉彤写的故事，
是李嘉彤写的故事。
我们看第二个图画，
我们看这幅画，
这张照片是凯文·卡特94年普利茨新闻特写摄影奖的作品，一个即将俄币溃倒在地的苏丹女童，乌鹰在后面等候猎食的画面。另外一张，我们周遭正有无数这样的图像在发生，你我是否也距离按下人生尽头的快门后蓦然地擦肩而过？不知道你们是否和我一样，除了心痛还有更多的震撼。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这一群人
比世界至少99%的人更幸福吧？
我哋比世界上99%嘅人更幸福嘛？
但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啊，
但我哋呢群基督徒，
你愿意不愿意？
你愿意唔愿意？
爱你的邻舍，
爱你嘅邻舍，
如同爱你自己，
如同爱你自己。
太多这样的人，
太多咁嘅人。
我到一个地方，
我去过一个地方，
我们教会给那可以关起来了哈。
哦，可以。
我到一个地方，
我到一个地方。
教会在那个山区，一个很荒凉的山区里面，给他们盖了一个礼拜堂。
我哋 去到一个很荒凉的山区里面，为了起一个礼拜堂，
盖了一个学校，
起一个学校。
那里的男人，
那里的人，
40岁，
40岁，
大概就死了，
就死了，
因为他们没有卫生的条件，
因为他们没有卫生的条件。
好多的寡妇，
好多的寡妇。
我一位弟兄在那里，他愿意住在那个地方来服侍他们。
我们有一个弟兄愿意住在那里服侍他们。
我曾经问他，
我曾经问他，
你为什么不到大城市呢？
为什么不去大城市呢？
为什么不到昆明？
为什么不去昆明呢？
为什么不到南宁？
为什么不去南宁？
他说那里已经很多宣教士了，
那里一定有很多宣教士。
但是这些地方，
但这些地方
连地方的政府官都没有来过，
连地方的政府官都没来过。
他说他们是我的邻舍，
但他们是我的邻舍。
他说我盖了一个学校，
我起了一个学校，
也造了一个水塔，
也做了一个水塔。
因为他们过去走好里路才能够喝水，
以前要走 好几里路才有水。
另外一座山好像是那么高，
另外一座山好像
这么高，他们的山就是这么高，
这个山就这么高。
所以他用个大的水管造了一个很长的水管呢，从上面走好几里路就这么上去。
咁佢用一个大嘅水管就响嗰个山，系咁样走几里路咁样。
到了更高的地方，
去咗更高嘅地方。
用空气的压力啊，把水就流到每一个村庄的房子里。
就用空气嘅压力，就将啲水引领到流去每一个村里边。
我到那个地方，
我去嗰个地方，
看过他们，
看过佢哋，
也喝了这个水，
亦饮呢啲水，
非常的甘甜，
非常甘甜。
我的弟兄对我说。
我弟兄跟我说，
这是我的邻舍，
这个是我的邻舍。
我看得很感动，
我看得很感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谁是你的邻舍？
谁是你的邻舍？
穷困的，
穷困的，
被遗忘的，
被遗忘的，
还有那些失丧的灵魂，
还有失丧的灵魂，
是不是你的邻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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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今天啊，
所以我们今天
当我们讲爱的时候啊，
当我们讲爱的时候，
也许我们要记得这一群比我们更不幸的人啊，
我们要记得这一群比我们更不幸的人。
可能不是在千里以外，
可能我们不是在千里以外，
可能在我们周遭就有这样的人啊，
可能就在我们在座就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们忘记了，
但我们忘记了
这个卡特先生呢，
这位卡特先生
造了这个像，
拍了这个像。
后来有人就问他，
后来有人就问他，
这个男孩到哪，在哪里，
那个男孩去了哪里？
他说我找不到他，
向我找不到他。
好多人到那个地方去找这个男孩，
好多人去那个地方找那个小老哥，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已经可能已经死了，
可能已经死了。
三年的四年以后，
三四年之后，
这个卡特自杀而死。
那这个卡特先生就自杀。
我想啊，李嘉彤先生说是因为他良心来责备他，
我想他因为被他良心责备，
见死不救，
见死不救，
良心责备，
良心责备。
看见这一幅图画，
看见这一幅图画，
1994年拿到最高的摄影奖，
1994年拿到最高的摄影奖，
成了他定罪的一个原因，
成为他定罪的一个证据。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
在我们周遭里面都有发生，
在我们在座里面可能都有发生。
那么爱的最高峰啊，
这样爱的最高峰
是赦免，
是赦免。
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
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话。
主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
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
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
为逼迫你的祷告。
今天大家都很开心，
今天大家都很开心。
我实在不太想讲一些比较悲哀的故事，
我实在不是想讲一些这么悲哀的故事，
但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
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
每次我讲爱的事情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这件事。
每次我讲到关于爱的事情，我不能够不想到这件事。
有一天，
有一
天殡仪馆人打电话给我，
殡仪馆打电话给我，
他说牧师请你主持一个葬礼，
他说牧师请你主持一个丧礼。
我说是谁？
我说是谁？
他说某某人，
是某某人。
是我们的教友吗？
是我们教友吗？
他说不是。
不是。
但是你一定要来。
但你一定要来。
因为这是台湾来的一个女生，大概是24还是28岁，忘了她自杀死的。
是一个台湾来的女生，大约20几岁的自杀死了。
她的爸爸妈妈从台湾赶过来。
她爸爸妈妈从台湾赶过来。
明天要进行一个简单的安葬礼拜。
听日要举行一个简单的安葬礼。
做牧师的这样的事情不能推迟哈。
做牧师这样的事情
当然不能推迟。
当然不能推迟。
所以我就去了。
所以我就去。
那一天的葬礼当然是非常的凄凉，非常的悲哀。
当然那天的葬礼的气氛非常的悲哀。
我也忘了讲些什么，我也讲不出话。
我都忘记讲些什么话，因为讲不出话。
葬礼过了以后啊。
葬礼过了之后。
他的弟弟就走到前面，我们叫做瞻仰仪容。
咁佢弟弟就行喺面前瞻仰遗容。
他说：姐姐啊。
佢姐姐啊。
说我对不起你啊。
我对唔住啊。
他说：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当你打电话俾我嘅时候。
我准备联考，大学联考。
我准备大学联考。
我说：姐姐，你不知道在台湾考试是怎么一回事吗？
我话：姐姐啊，你唔知道台湾大学联考系咩一回事？
我听见你一声不响。
我听见就一声不响。
最后你叹息一声。
最后叹息一声，
把电话挂了，
就将电话挂了。
他说：“如果那一天呢？”
我如果那日，
我和你多讲几句话，
我同你多讲几句话，
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可能就冇咁嘅事发生。
他弟弟也讲同样的话，
佢弟弟讲同样。
后来他妈妈来，
后来妈妈嚟，
半昏迷状态，半昏迷状态了，
响半昏迷状态。
他拿着他的相片，就在拼命的在亲。
佢揸住个遗照就响拼命嘅声。
他说：我的女儿，我的老不应该让你到美国来。
佢话：你唔应该嚟美国嘅。
我看他太悲哀了。
我睇佢咁悲哀。
赶快扶他到旁边。
我扶佢去隔篱。
他爸爸走过来。
佢爸爸行过嚟。
西装笔挺。
西装笔挺。
一看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
一睇知系一个非常有学问嘅人。
他走到棺木面前。
佢就响儿女面前。
扶着身体。
扶着身体。
一个手指指着这个孩子的鼻子。
就用手指指着个细蚊仔鼻哥。
他叫他的乳名，
他叫个女嘅
名，他的名字，
他叫个女嘅名。
他说某某，
系某某人。
我没有想到，
我冇谂到
你这样狠心啊！
你咁忍心，
丢下头发斑白的爹娘，
丢下头发半白嘅爹娘，你咁狠心，
丢下头发斑白的爹娘，
丢下头发半白嘅爹娘。
后来他不说话了。
后来他又不讲话。
我站在旁边的。
我站在旁边。
我不知道怎么来对回应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怎样对应这件事。
整个这个礼拜堂啊。
整个礼拜堂。
好像突然间冻结了一样。
好像冻结了一样。
我只听见一些人哭的声音。
只是听见人喊的声音。
还有很粗重呼吸的声音。
很悲哀的声音。
我没有办法来面对这种情况。
我冇办法嚟面对呢咁，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他。
我亦都唔识得点去安慰佢。
后来爸爸又说了话。
后来爸爸讲一句话。
他说某某。
系某某。
我的女儿。
我嘅女儿。
我原谅你。
我原谅你。
因为你太年轻。
因为你太年轻。
你不懂事。
你不懂事。
因为你太年轻。
因为你太年轻。
你不懂事。
你唔懂事。
但我听到这句话。
当我听到呢句话。
我禁不住我也流泪。
我禁唔住我眼泪。
在这个。泪眼当中啊，我突然想看见那个十字架。
在这个泪眼当中，我突然看到十字架。
我突然想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
我突然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说。
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父亲所做的是什么？
做父亲所做的。
他找一个理由去原谅他的女儿。
去找到一个理由去原谅他的儿子。
在不能原谅的时候原谅他。
在不能够原谅。
在不可以饶恕的时候饶恕他。
在不可以饶恕他。
因为你太年轻。
因为你太年轻。
你不懂事。
你不懂事。
爸爸原谅你。
爸爸原谅你。
这是何等伟大的父爱。
这是何等伟大的父爱。
也是何等深沉的悲哀。
亦都是何等深沉的悲哀。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唔知道？
当主耶稣说父啊，
当初耶稣讲父啊，
赦免他们，
赦免他们。
耶稣为你为我寻找一个赦免我们的理由，
亦都系为你为我寻找一个赦免嘅理由。
所以我们今天，
所以我哋今日
不要拒绝上帝爱的赦免啊！
唔好拒绝上帝爱嘅赦免。
我们要学习原谅别人。
我哋要学习原谅别人。
有的时候伤害我们的人啊，
有时候伤害我哋嘅人，
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系我哋最亲近嘅人。
做丈夫的，
做丈夫嘅，
原谅的妻子啊，
原谅你嘅妻子。
做妻子的，
做妻子嘅，
原谅的丈夫啊。
原谅你的丈夫，
做父母的，
做父母的，
原谅的儿女，
原谅你的儿女，
做儿女的，
做儿女的，
原谅你的父母，
原谅你的父母，
弟兄们，
弟兄们，
原谅你的弟兄，
原谅你的弟兄，
姊妹们，
姐妹们，
原谅你的姊妹，
原谅你的姐妹。
因为许多时候，
因为好多时候，
最亲密的人，
最亲密的人，
伤害我们最深，
伤害我们最深，
可能无心。
可能无心，
但是深层的伤害，
但是深层的伤害。
如果上帝赦免我们，
如果上帝赦免我们，
我们要学习赦免别人，
我们要学习赦免别人，
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
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我们自己，
要惩罚我们自己。
我们要过一个爱的生活，
我们要过一个爱的生活，
在爱里面我们就自由了。
爱我在爱里面我们就自由了。
为这个缘故，
为了这个缘故，
今天晚上，
今日晚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带各位走过这条爱的道路，
我带各位走过这条爱的道路，
一步一步的精神，
一步一步的进心，
从人间普通的爱，
从人间普通的爱，
进到基督徒那一个与众不同的爱。
慢慢进入基督徒一个与众不同的爱。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话，
爱你的仇敌，
爱你的仇敌，
为逼迫你的人祷告，
为逼迫你的祷告，
你愿意宽恕别人吗？
你愿意宽恕别人吗？
你愿意求人来原谅你吗？
你愿意求人来原谅你吗？
巴不得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
巴不得我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
我们焕然一新，
我们欢迎，
我们心里面得释放，
我们心里面得释放，
我们知道神宽恕了我们，
因为知道神宽恕了我们，
我们也愿意宽恕，
我们也愿意宽恕人，
让我们低头，我们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不是一个布道会，
我们不是一个布道会，
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慕道友，
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友，
在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
你和一群基督徒生活，
你同我群基督徒生活，
你也听到上帝的话语，
你也都听到上帝的话语。
为了爱你自己，
为了爱你自己，
你必须要爱上帝，
你必须要爱上帝，
因为上帝有赦罪的恩典，
因为上帝有赦罪的恩典。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慕道友，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慕道友。
今天你下定决心，
今天你下定决心，
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有这样的人吗？
有这样的人吗？
你可以举一举手，
你可以举一举手。
我愿意为你祷告，
我愿意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你对主说，主啊，
你对主讲，主啊，
你有赦罪的恩典，
你有赦罪的恩典，
为着我自己，
我为了我自己，
我今天也要信靠你，
我今天也要信靠你。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请你举一举手，
请你举一举手。
我看到，
我看到了，
请手把手放下，
请放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呢？
我也看到了，请你把手放下，
请你放下。
还有其他的人吗？
还有其他的人吗？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你愿意接待耶稣？
你愿意接待耶稣？
请你轻轻的举一举手，
请你轻轻的举一举手。
我看到你的手，请你把手放下。
我看到，请你将手放下。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轻轻举一举手，
轻轻举一举手。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曾经受伤害吗？
你曾经受伤害吗？
你愿意不愿意学习来宽恕别人？
你愿意学习来宽恕别人？
你曾经伤害别人吗？
你曾经伤害别人吗？
你愿意不愿意求讨别人的饶恕？
你愿意求别人的饶恕？
这是个很神圣的时刻，
因为一个很好神圣的时刻。
我不愿意一个人东张西望，
我不愿意任何人东张西望，
我包括我在内，
包括我在内。
你若是有这样的一个祷告，
如果是这样的祷告，
你轻轻地对神举一个手，
你轻轻对神举一举手，
求神给你力量，
求神给你力量。
你愿意轻轻举着，然后把手放下，
你轻轻举一举手，然后放下。
我请你举手，
我请你举手，
因为你有感动，
因为你有感动，
所以你举手是表示对上帝的一个祷告，
你举手是表示对上帝一个祷告，求上帝帮助你。
我看到一些人在举手，
我看到上帝有些人举手。
我其实是低下头看这个地板的，
我其实是低头看地板，
但是我感受到好像有人在举手，
但我感受到有人举手。
我要让神只有亲眼看见你，
我要神亲自看见你。
我有最后一个问题，
有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神今天呼召你，
如果神今天呼召你，
成为上帝爱的一个管道，
成为上帝爱的一个管道，
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学习那个简朴的生活，
让你有力量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让你的力量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你愿意对主说主啊，
你愿意对主讲主啊，
世界上不幸的人太多，
世界上不幸的人实在太多，
我拥有的不少，
我拥有的不少，
我愿意过一个更简朴的生活，
我愿意过一个更简朴的生活，
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来到那些更有需要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举一个手对神说，主啊我愿意，我看到你的手，请你把手放下。
有没有这样愿意的人，你请你举手同神讲你
愿意。很多人都举手，我看到了，很多人都举手，我看到了，看学生，我看到了姊妹，
我看到
姊妹，我看到，
我看到弟兄姊妹，
还有没有？我请你举手，你是在神面前立志。
我请你举手，即系你喺神面前立志。
我不请你走过来，因为这是你与神的关系。
我唔好请你走过嚟，
因为这是你与神的关系。
因为呢系你同神嘅关系。
你立定心志，
你立定心志，
向神承诺。
向神承
诺，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过个简朴的生活，
有更多的爱，
有更多的
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
用更多的关心
有
需要的
人。还
有
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立志？
有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立志？
我看见了，请你把手，我看到了，请你把手放下，我看到，
请你将手放低，
我
睇
到
了，我睇
到
了，
我看到后面的我也看到，最后面我都看到，左边右边前面后面我都看到，
左边右边前面后面
我
睇到，我就祷告。
天父，我们恭敬把每一位举手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里。
天父，我恭敬将每一位举手的弟兄姊妹
有人愿意接待耶稣，
有人愿意接待耶稣，
成为
他们个人的救主，
给他们勇气，对他们的
牧
师，
对
他
们的牧师
或者弟兄姊妹，
为了弟兄姊妹
表示他们愿意信主，
表示他们愿意信主的心。
主啊，我们也为曾经受过
创
伤的人祷
告，
求主给我们力量，
求主给我们力量，
学习饶恕别人，
饶恕别人。
主啊，恩待我们，
恩待我们，
不要让别人错误，
让异人错误
来刑罚我们自己，
刑罚我们自己。
求你在赦免里面，让我们经验到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
也经验到一个很自由自在的生活，
亦都经历一个好自由自在的生活。
天父啊，
天父啊，
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人为这件事举起他的手，
我当然有好多为这件事举起你的手。
我看不清楚，
我睇得清楚，
我看不清楚。
我看不清楚，
但是主你看见，
但是主你看到，
求你的恩典领到他们的身上，
求你的恩典引导在你身上。
我也看到有不少的弟兄姊妹，
我也看到有不少的弟兄姊妹
立定心志，
立定心志，
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使我们可以有力量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使我们可以有多些力量帮助更有需要的人。
上帝啊，恩待每一位
弟兄姊妹，
为他们的立志，
为你的立志，
为他们的爱心，
为他们的爱心。
我在这里衷心的感谢你，
我有衷心的感谢你，
也愿你为他们真诚的祷告，
也愿意为他们真诚的祷告。
愿主你施下你的恩典，
愿主你施下恩典。
谢谢主，
多谢主，
谢谢主，
多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